约拿书第一至第四章。第一章，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位极有意思的先知约拿。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尼尼微呢，是一个大城市。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尼尼微实际上是古代最大的城市。约拿书中提到尼尼微大城需3天的行程，意思是呢，走过这个城市呢，需要3天的时间，从城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一共要走3天。所以说啊，尼尼微大城的确很大。尼尼微大城居民甚多，婴孩数目就有6万。这些个婴孩是无法分辨自己的左右手的小孩子。一般而言呢，小孩到4到5岁就能够分辨自己的左右手了。可见呢，该城中5岁以下的幼童就有6万。据此呢，你可以大约的计算出整个尼尼微大城的总人数。尼尼微是个大城市，可问题是它又是个邪恶的城市。尼尼微大城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历史上亚述人是极其残暴的，战场上他们会将敌人的身体呀、截肢啊，或者亵渎已经死的战俘的身体，把他们在地上屈脱啊，割掉四肢啊，并且对监禁的战俘则割下他们的耳朵、鼻子，或者拉出他们的舌头。他们对战俘施行了极其残酷怪异的解肢。所以呢，历史记载亚述人围困将被攻陷城市的时候呢，这个城市里所有的居民会先行自杀。亚述帝国征服北边的以色列国，并且呢，进而转向南边的犹大国，包括了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呢，最终被孤立，被围困起来了。亚述王希拿基利派拉伯沙基带着威吓亵渎神的信来找西西家。西西家呢，就带着这封信到神面前展开，说：神呐、你看看那人说他将做的事吧。信中提到耶路撒冷被攻陷的时候，他要如何的肢解他们，折磨他们。西西家在神面前展开书信之后，继续说：神呐、你看看他们要做的事。神呐、问题是他们有能力做这样的事啊。但先知以赛亚一直在对西西家说：西西家，你不要担心，神会看顾你的，神会将你从亚述人手中救出来，神的手会将他们转送回去，亚述王会在自己的国内被杀，所以呢，你不用担心，只要相信神，神会安排一切的。这时候要相信神呢，实在是太难了，因为环绕耶路撒冷城的亚述军队就有超过185000人，全城都已经被孤立了。亚述军爬到城墙上，对里面的居民喊话，说不要被西西家骗了，说什么只要相信神，那些以色列的神在哪里呢？叙利亚的神在哪里呢？被我们征服的国民那么多，他们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无法从我们手中救人，你们的神也同样无法救你们，不要再相信西西家说只要相信神。城墙内的人听见这些威胁呢，都非常惧怕。他们又听到城外亚述军说要如何灭掉以色列的每一个人， 如何去折磨他们，如何肢解他们。但是城内以赛亚却说，西西家呀，不要慌张，也不用担心，神会照料一切，他会让你掌控他们的，不用担心，西西家。一天早晨，以色列小孩跑到城墙上去看墙边扎营的亚述军。哎呀，他惊讶地发现所有的亚述军人都死了，185,000人竟然全都被杀死在地上。神的天使那晚行经整个亚述军营，毁灭了他们。亚述王西拿基利逃回亚述国，他进入他的神临门庙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就将他暗杀了，之后呢就逃往亚拉腊国。西拿基利的另一个儿子就取代了他执掌大权，但是呢亚述帝国的主体已经败坏了。神要约拿去尼尼微大城传讲预言的时候呢，亚述帝国正处于上升时期，当时呢亚述帝国还没有成长为最强的帝国。那时候埃及、叙利亚以及亚述国都是在互相竞争，亚述帝国呢渐渐地显出了优势，成了以色列以及犹大国的威胁。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对约拿说，去尼尼微大城指责他们，因为他们的恶名已传到我的耳中。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市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尼尼微大城在以色列的东北边，约拿呢却往南走，找到了一艘往西航行的船，他想呢逃脱神的呼召。神让他去给外邦人传道，他呢不愿意去，他认同犹太民族的信仰，神的救恩只限于犹太人，不包含外邦人，他呢并不想到外邦人那里去，所以他就去约帕，去躲避神要他去外邦民族中的呼召。有趣的是，在几百年之后，同样在约帕城，彼得在皮革的染匠西门家的屋顶上看见了一张布从天上降下来的异象，这张布的四角被固定住，上面呢有各样的飞禽走兽。主告诉彼得，起来去把他们宰了吃。彼得反对说，主啊，我从未吃过任何污秽不洁的东西。神对他说，千万不可称我洁净过的为不洁。神指示三次之后，彼得心中困惑，心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了。主对他说，现在门外有人要找你，你跟他们去，也不用都问，我会告诉你该如何做。同样是在约帕，彼得被呼召将福音传给外邦人，这实在是很有意思的巧合。在约帕呢，约拿上了一艘船，逃离对外邦人传道的呼召，而彼得呢，则在约帕被呼召到外邦人中去。在约帕，神在彼得身上做工，福音的大门也因此对外邦人敞开了。约拿起身往他师，企图逃避主。神学家对他师的地理位置呢，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在西班牙，有的认为在英格兰，大多数人呢偏于英格兰。不管他是在哪儿啊，他都是当时人们所知道的最远的地方，可以说是天涯海角，你无法到更远的地方去了，因为那里是文明世界的尽头。他是在过去呢就是狂暴险恶的大西洋，那里的某处就是危险之地，船只开到那里呢可能就掉进深渊了。经过大西洋到那里去的船只 是没有回来过的，他们大概都到了世界的边缘，迷失到那里去了。所以啊，你最远只能到他师，这正是约拿要去的地方。他想啊，哎呀，我要尽可能的到离神最远的地方去，我要去他师，躲避神对我的呼召，离开神的同在。很多人呢也犯同样的错，企图把神局限住，好像呢神只居住在某一个地方，不在其他的地方，似乎呢神居住在神殿中，偶尔才到你家里来。我常听见人说，我想去教会祷告，好更接近神。我喜欢在山上祷告，因为那里呢更靠近神，近了5000尺了，好像神在浩瀚宇宙中的某处，如果进到航空气球里面，就能够更靠近他。其实呢，并不是这样的。神呢，充满着宇宙及其所有的空间。天体物理学家在讨论宇宙中的一些有趣的现象，其中之一呢，就是黑洞。目前呢，有一些有关黑洞的有趣的理论。你知道，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呢，则是由电子绕着原子核转动的电子构成，而原子核呢，则由质子组成。对组成原子的固态物质而言呢，原子中大部分都是空间。如果将氢原子内所含的质子比喻为篮球，那么电子转动的空间则有3000里远。这样一比呢，你大概对氢原子的空间有了一个概念了。可见呢，质子在原子的中心，电子呢就环绕质子运行。相对于质子和电子的大小，原子拥有了相当大的空间。因此说呢，固体物质中空间占着相当大的部分，固体实际占的空间呢却很少。实际上，如果你身上的原子全挤成一团，扣除掉所有原子里的空间，你就跟显微镜下的灰尘一样大。所以啊，当你身上的原子在一瞬间崩塌到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说，嘿，他们去哪儿了？这时候人们必须要用电子显微镜才能够找到你。但是有趣的是，这像灰尘一般的颗粒却跟你是一样重的，如果你想试图吹走那颗尘埃呢，却吹不动。现在如果挤压在地球上的原子啊，当然了，我们知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地心引力等于 E 等于 MC2 啊，现在呢，如果挤压地球啊，你知道我们的地球直径呢有8000英里，我们离地心呢有4000英里，我们的重量呢即磅秤告诉你的你的体重啊，我们假设女士们呢大约重130或者125磅吧，男士呢重一点200磅左右吧啊，由于我们离地心呢4000英里，因为地心引力我被吸往地球的中心去，我的重量呢就是地球的引力拉住我往地心去的力。现在呢，假设我们压缩地球，使得地球的直径减半，变成了4000英里，你离地心的距离呢就变成了2000英里了。由于地球的重量不变，你的重量呢却会急剧的增加，因为你离地心更近了嘛。在这个过程中呢，你的体重甚至会增加到几吨重。如果继续我们压缩地球啊，假设压到像篮球那么大小，你离地心的距离就会非常近了，这时候你的体重会达到1000000吨。如果你继续压缩地球，最后呢，所有的东西都会消失了，这时候就会成了一个黑洞，中心的重力非常大，连光都没有办法逃脱这个巨大的重力磁场。因为这个巨大的重力磁场，所有的光线 都往中心而去。超过压缩的临界点的时候呢，重力场就变得无限巨大，连光都无法逃脱这个强大的重力场。这就是目前有关宇宙中黑洞的理论。根据一些天体物理学家的理论，如果你进入这个黑洞，你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宇宙。在那个全新的世界当中呢，如果你再压缩一样物体，就可以在那个黑洞中呢创造出一个新的黑洞。如果你再次进入那个新的黑洞，就可以再次进入另一个全新的宇宙。哎，这听起来不就有点像科幻小说吗？但是这就是天体物理学家告诉我们的黑洞。你知道我们要看见事物必须要有光，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的全是物体反射回来的光线形成的影像。我们呢并不是直接看见物体的，而是看见物体上反射回来的光。但是呢，如果重力非常大，以至于连光都被吸引而无法反射了，这时候就形成黑洞。这是由于原子压缩到某一种程度，使得中心重力场变得无限大，连光都没有办法逃脱。约拿说他要逃离神的存在，但这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即使你进入一个黑洞，进入一个新的宇宙，神也充满着那个世界。耶稣说，在我天父的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在我天父家，天父家到底有多大呢？大到里面能有许多的住宅。那些个住宅呢，可能就是那些黑洞中的黑洞。使徒保罗在雅典最高议会上对伊壁鸠鲁派学者说，我知道你们对宗教的热忱，我走过你们的街道时发现你们建了许多祭坛，在街的一角我发现有一个献给不认识之神的祭坛。现在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这位你们不认识的神，他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我们也在他的存在之内生活、动作、繁衍。我被神包围着，我无法逃离神。无论我在哪里，我都被神围绕着。大卫在诗篇中说，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我呢无法逃避神，我被神围绕着。所以把神局限在一个地方，那是错误的。上主日学的时候，主日学老师告诉我们，看电影呢是邪恶的事。他给我们讲故事，说一个小男孩经过电影院的门前，看见当天的电影简介，他就很想进去看看。虽然他知道主不希望他进去，但是他呢还是想进去。如果那是主刚好回来了，他在剧院里就不会被提了。小孩的时候，我头脑里总是晃着这个怪人。他说，主啊，如果在外面等你，你不介意啊，我一个半小时之后就出来了。就好像我们可以离开神，或者我们可以不遵从神的时候，神呢就不在我们身边了。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的。不管在哪里，我永远都被神围绕着。我认为这个观念呢非常重要。我们必须了解，我们没法逃离神。亚兰王便哈达质问将领有关机密泄露的问题时候，碰到的是同样的问题。他碰到的情况呢跟里根一样。他的将领告诉他，请仔细听，诚实地说，我们没有泄露机密。问题呢是以色列有一个先知， 你甚至不能在床上跟你的妻子讲任何事，而那个先知呢，他会不知道的。那么先知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呢？是神透露给他的。要知道，你无法逃避神，不管你在哪里，你都无法逃避神。约拿认为他可以逃避神，认为呢，他躲避神的呼召之后呢，就可以过得更好了。这实在是虚伪的谎言。许多人呢，就活在同样的幻想中。哎呀，我最好呢是可以活在神的意志之外啊，我可以做比神更好的决定吗？我比神更清楚什么对神的子民更好。啊，神是如此的心软啊，如此的充满着怜悯。如果我去尼尼微大城，对他们外邦人传福音，那么万一他们因而相信了并且悔改了，神必原谅他们，不毁灭他们了。如果他们不被消灭了，就有可能来侵略我们了，所以我就不要去他们那里，而是去他师吧，啊，尽可能的离开尼尼微大城远一些。所以呢，他南下约帕，准备逃到他师去躲避神。他上了船，付了钱，躲到船舱底下去逃避神。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因约拿说啊有神迹，现在呢有人觉得难以接受，尤其是约拿被大鱼吞进肚子里去的那部分。但是事实上呢，还没到大鱼那部分呢，神的干预就明显可见了。神安排了一场暴风，一场神奇的暴风，但是约拿呢竟然在暴风大浪中安睡，这也可以算是神迹了。你坐过暴风中摇摇晃晃航行的船吗？你甚至还在船舱底下睡觉吗？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呐，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致谦，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致谦，致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人？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我畏惧伟大的神耶和华，宇宙的创造者。 Francis Scaife 说啊，现在人们广泛使用神这个词，却没有指出它的定义。因此呢，当我们提到神的时候呢，必须要清楚地说明它的含义。或许呢，我们应该说活着的神，创造天地的神，让人知道我们指的神是怎么样的啊，因为现今有太多的神了，人们呢滥用了神这个词，它几乎可以用来表示任何的事物。在这儿呢，作者指出耶和华是创造大海与陆地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约拿告诉他们，他想逃避神的呼召，神要他对外邦人传悔改的讯息。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因为他已经付了船费，把付了船费的客人扔下海，这是不礼貌的。 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而神并不责怪我们。我们呢，要把这个家伙推下船去，我们不想因为他而丧命。神呢，请不要责怪我们把他推下船，因为你因他而使这个大浪兴起的。神呢，我们把他扔下船的时候，求你怜悯我们吧。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可见呢，神迹奇事是穿插在整本约拿书中。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可以想象，船上的人看见所发生的这一切的时候，必定是觉得非常神奇。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主安排了一条大鱼啊，这是什么样的鱼呢？圣经上并没有告诉我们。不过不管是不是抹香鲸或者是大白鲨，这都不要紧。我相信呢，这件事是的确发生了，因为这是圣经的记录。当然了，这给了一些圣经评论家野外实习的机会啊，你可以读到各种有关约拿书的批注，以及圣经字典中有关约拿的传说，也可以读到一些企图以人可以理解的方式提出的合理的、似乎合乎自然的解释。啊，甚至有人说啊，实际上那并不是一条鱼，而是因为有船只经过了，把约拿捞了起来。因为呢，约拿想回约帕去，救他的人呢就顺道把他给送了回来，他呢因此就安全回家。你可以看到许多这一类的想尽力除去部分约拿书中的神迹奇事的自然解释啊。约拿书真正的问题是出在耶稣相信这本书，这让那些书评家就无法接受了。但是我个人呢，比较了所有读过的书评之后，还是选择了相信耶稣所说的。我相信耶稣比那些看似聪明的学者们更清楚事实，那些个学者们只是用他们属世的智慧去排除神迹奇事。耶稣曾经几次的提到约拿书，其中一次提到约拿在大鱼肚子里的经历。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这是耶稣给那些跟他求神迹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预言。耶稣呢，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之后，他们说：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耶稣提到约拿的经历是真实的经历，所以我接受那是确实的经历。我自己对接受那是真实的经历呢，毫无困难，因为我相信神创造了我们未曾看见过的生物，而那生物就有能力将人吞入，并且呢，将人留在肚子里一段时间。我对神创造的能力呢，确信无疑。我看到神浩瀚的创作，我对创造论实在没有怀疑的。有人说，鲸鱼的喉咙太小了，它不能吞进一个人去。但是还有一些特殊种类的鲸啊，有人呢，曾经在抹香鲸的肚子里啊，发现直径五尺长的章鱼的触角。很明显，抹香鲸可以吞进章鱼的那一个部分。海洋中呢，一定有相当大的， 我们没有看见过的章鱼，实际上呢，有人曾在鲸鱼身上发现了直径达一英尺长的章鱼吸盘的残余，这必定是深海里的巨大章鱼。我自己呢，也很想看看鲸鱼和章鱼，如果能够拍摄下那一幕呢，一定是很刺激的。而其中呢之一的章鱼有直径长一尺的吸盘，它的触角可以长五尺。无疑的，在深海底下，神创造了一些有趣的生物，一些我们从没有见过的生物。神曾对约伯说，哎呀，约伯啊，你以为你知道的很多，告诉我，你见过这个，见过那个，还有及其他的东西吗？然后呢，神停下不再作声。哎呀，这实在是超出我所知的，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了。这样，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待了三天三夜。第二章，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约拿呢，肯定是个顽固的人。确实，过了三天三夜，他才开始祷告的。他下定决心不传福音给外人，他决心不去，结果呢，就在鱼肚子里待了三天三夜。下面呢，是他在鱼肚里的情况。约拿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而碰到这种情况呢，他可能以为自己会死了，下阴间。总之呢，他试图逃离神的呼召，现在呢，在鱼肚子里面却很热啊！如果那是条鲸鱼，就是哺乳动物了，体温呢是华氏的 98.6 度，里面除了闷热之外呢，还相当的潮湿。鲸鱼肚子里的胃液在它的周围啊，冲击啊，海藻缠绕着它的头。我从我患难深渊中，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啊，有趣的是，他的祷告都可以在诗篇中找到。很显然，约拿对诗篇相当的熟悉，因为他所有的祷告内容呢，都出自于诗篇。所以你可以做这个有趣的小课题啊，索引诗篇来批注约拿的祷告。他从不同的诗篇中挑选出了祷告词，只是可惜他没有用到诗篇139篇的句子，否则呢，他就可以避开所有的问题了。那样他就会明白我们没法逃避神。诗篇139篇中说，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他熟悉诗篇，明白所有诗篇的内容，并且在祷告中引用。但是有趣的是，我们经常忽略到重要的部分。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记得所罗门王献圣殿的时候祷告说，主啊，如果你的人民有危险的时候，如果他们被敌人掳走时，如果他们在一陌生之地，任何情况下，如果他们转向圣殿的方向祷告，请你在天上请听他们的祷告，回应他们的祈求。我不知道约拿是怎么知道圣殿方向的，他肯定那时候一点谱都没有。但是他显然是转向一个他觉得是圣殿的方向，在对神祈祷，他会尽可能的这么做。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这条大鱼呢，似乎是掉入了深渊。毋庸置疑的，周围是越来越暗，越来越暗了。最后呢，又浮到水面上，经历了这样的冲击，的确是很可怕。 很可能又晕，心生恐惧啊，又怕。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呐、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啊，约拿呢是在这里分享他学到的宝贵经验，啊，这是他以艰难的方法学到的。一跟你分享呢，你就可以轻松的学习到了。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如果你听从偶像或者谎言，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逃避对你来说不是最好的道路。如果你认为你对自己的生命可以做比神更好的决定，那就是自欺。如果你认为可以在神之外找到快乐，这也是自欺。如果你认为自己可以逃避神了，逃避神的呼召，逃避神的存在，这都是自欺。如果你试图这么做，就是自讨苦吃，就是在放弃自己应得的怜悯。因为神是慈悲的，充满怜悯的神。不管神对你的期望是什么，通常呢，是在你身上可以预见到最好的事。虽然你可能不会这么看，神可能找你做某些事，而你呢，却试图逃避，心想，哎呦，那是我最不想做的事啊，我从没有想过要做这件事嘛，你就试图逃避。如果你担心神要你做事，可能会剥削你，你想，哎呀，我没办法做这些呢，我不想做这些。你想尽可能的去逃避神的呼召。实际上呢，如果你逃避神的意旨呢，或者试图去逃避神的意旨，就是在逃避将会发生在你身上最美好的事。那些留意到这些骗人的谎言的人，只是放弃他们自己可得的怜悯，你在给你自己造地狱。你会发现自己所处的苦境呢，正是你自己亲手造的，是从自己的愚昧无知来的。你认为自己比神更清楚什么对你自己更好，实际上呢，我们又何尝未处于这种处境之中呢？当我认为自己比神更清楚什么能使我更高兴，什么对我最好，当我想起过去的生活，发现这些虚无的谎言的时候，当我离弃神为我选定的道路，认为自己可以因为离弃神的道路找到更多的快乐和喜悦的时候，我意识到那些呢，全是自己最悲惨的经历。每当我以为自己比神更清楚什么能让我快活的时候，我就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惨痛的经历，因而我造了一个自己不得不住在其中的地狱。除非我直到跟大卫一样，在神面前认罪，接受他的原谅，他的洁净，罪得以遮掩，恢复跟神的关系。其实呢，失去跟神关系的时候就是地狱。地狱的真意就是失去跟神的关系。要想象跟神永远分离，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所以他说，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他没法给神献祭了，他没法在鲸鱼的肚子里生火建坛给神献祭，他呢只能献上心中的赞美和感谢。而这呢，正是新约中希伯来书里鼓励我们的，常常将心中的赞美感谢献给神，这也是神悦纳的祭物。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很明显呢，他说，神呐、啊，我投降了，我去尼尼微城，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然后呢，是以下的告白，救恩出于耶和华。这对我们来说呢，是多么重要的一刻呀。救恩不是出自于我本身的功德，不是来自自身的努力， 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都想以自己的功德或者努力来取悦于神。从小男孩去看戏的时候，必须先让耶稣在外面等的故事，我知道自己不可以去看戏，却想以自己的功德诚意而学到约拿学到的功课，这是荣耀辉煌的日子。救恩是出于耶和华。在经过许多苦涩的经历，失败的苦涩经验，试图做最对的事，总呢是没办法做对的事，在神面前因而感到挫折。生活在这个像悠悠球的基督徒经历中啊，有高有低，有高有低，升到极高点又落到极低处。直到我了解了这个真理，同约拿在金鱼肚子里发现的救恩出于耶和华，那我才开始在基督里栖歇于我的救恩。哇，那真是辉煌的一天呢！我开始停止了我自己的劳力，并且呢，开始进入到主提供给我的歇息。在我基督徒生涯中最快乐的日子中的一天，就是神教我的真理，救恩出于耶和华。第三章，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很多次呢，神让我们失败，而那就是我们的起点。我通常呢称它为复活。我奇怪了，每次带回到零点之后，回到了失败之地，神都会对我说 OK， 而那就是我的新起点。直到神在我那个方面上做工，让我在那个地方得胜，才能够继续往前走。他呢带我回到了原点，我又得面临同样的情况。但是如果这次我顺服神的旨意，就可以继续前行了。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就是说呢，从城的一端走到另一端需要三天的时间。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便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哇，这实在是令人惊讶。但确信无疑的是，约拿心里并不乐意自己所做的。这之后的文章也显示出了这一点，约拿对神不毁灭尼尼微大城充满了怒气，他仍然憎恨尼尼微人，不希望神在他们生命中做工。他去尼尼微大城只是因为去那里比在金鱼肚子里的胃液中溶解要好一些。注意啊，他给尼尼微大城的信息中啊，完全没有给他们希望，没有要他们忏悔，也没有爱的鼓励，只有神审判的讯息。再等四十天，尼尼微大城就要倾覆了。而尼尼微人呢，相信神胜于约拿的懊恼，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或作披上麻布。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呼召的确是惊人呢，除了要人都悔改之外呢，甚至要牲畜也悔改，不要喂养他们，那些个牛因为挨饿而叫，就让他们叫，当作求神怜悯的呼求。所以你可以听到那些个牛群呢，因为挨饿而嗷嗷的那儿叫， 这个叫声呢，是求神怜悯的呼叫，这是大规模的全面性的悔改，人人都披上麻衣，对神哀哭，忏悔祷告，求神怜悯。耶稣第二次提及尼尼微大城的时候，是他与文士以及法利赛人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尼尼微人听到这位生气的预言家所传的神的审判就悔改了。耶稣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对人宣传神的爱，鼓励人经历神的大爱，接受神的爱，人们呢却不悔改。所以尼尼微人在审判日会起来指着那一代人，谴责那些不悔改不追求神的世代啊，因为他们听到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他们真心的忏悔，人人穿麻衣，甚至连国王都换下了王袍，穿上了令人发痒的麻衣，并且呢盖麻衣在牲畜身上，每个人都参加整个城市的忏悔行动。到底他们是基于什么悔改的呢？约拿并没有说悔改吧，否则会灭亡啊，他甚至没有提到要悔改，他根本不希望他们忏悔，反而因他们的悔改而生气。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不希望自己传道成功的人士，但是尼尼微人却因为非常单薄的根基而悔改了。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谁知道呢？或许如果我们忏悔了，神会怜悯我们，我们没有把握，没有神会怜悯的承诺。这些人呢，没有神恩惠的承诺，只有审判的资讯，但是即便是微弱的希望，他们也愿意抓住，谁知道呢？或许有这个可能吗？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你不需要将你的信仰和希望寄托在一根游丝上。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悔改，神是蛮有恩典，是蛮有仁爱的神，一定会原谅你的。你不需要将你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可能上面。今天我凭着神的话向你保证，如果你愿意悔改，从邪恶的路上回头，从犯罪的道路上回头，神呢必定会原谅你的，神会以恩典慈爱对你，你的罪会被洗净，成为神的孩子。我以神不变的话向你做这样的宣告。这些人呢并没有这样的希望，他们没有这样的讯息，只有一个可能，谁知道呢？可能吧。他们的希望呢是寄托在一根细细的丝上，结果呢还是回头并且悔改了。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再次描述神的作为的时候呢，又会看到同样的问题。我们用的呢都是人的词汇，神是无限的永生的神，而我们呢是有限的人。我们彼此交谈的时候呢，都是在用表达有限世界的词汇，我们没有描述无限世界的词汇。有些事物呢我们是没法形容的，与这些事物有关的词汇或者言语我们都没有办法理解。耶稣试图对尼哥底母解释属灵的事，最后他说，尼哥底母，你是以色列人中的教师，我告诉你有关世上的事你都不能理解，我怎么告诉你天上的事呢？使徒保罗在去过天堂之后回来说，嗨，到底有没有带身体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自己被提到第三层天， 听到一些无法用言语描述的事。事实上，如果我试图描述他们，反而是犯罪，那是不义的。因为没有言语可以形容那种欢喜，那些感受和听闻。所有存在那里的事物都是不可能的，所用的语言还未被创造出来。所以我们形容神的时候啊，受到人有限的词语限制。所以呢，审判临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人的言语来描述，这不适合用于描述神，因为神是不变的。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他已经宣告了，所以呢，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先知预言说，再过40天，灭亡将临到，所有人都因而悔改，结果灭亡没来。所以呢，我们用我们有限的语言说，神后悔了，或者神改变了，他没有灭了他们。不，神呢，一直都知道他们会悔改的，所以他就派约拿去传道啊。神一直知道审判不会降临，但是如果他们不悔改，审判就会降临。但是神从创始的开始就知道结果了。而你说，但我无法理解啊。当然你不能理解啦，因为你的理解是有限的，而神是无限的。神说，我的道不是你的道，我的道超过你所能搜寻的。所以呢，试着去了解神一切的特征和作为，只会一再的失败。第四章，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神啊，我就知道，哎呀，我真生气啊，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不就是我不想去那里的原因吗？约拿呢，真是个奇特的人，他对神呢生气，因为他在尼尼微大城的成功，他就说，神呢，我受够了，耶和华呀，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哎呀，我不想活了，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哎呦，他的确是生气了，说，神呐，我受够了，我就知道会这样的，主啊，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事，这就是我在家乡的时候告诉你的，这也是我跑到他失去的原因。我知道你有丰盛的恩典和慈爱，你相当的宽容温和，我知道这一定会发生的，我呀不想活了，不如你让我死了吧，就这样吧。神对这位要求特高的使者说，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或许神还是会消灭他们，我要到外面去坐下来看看。耶和华神安排一座蓖麻，使其发声高过约拿，隐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主啊，安排了一条大鱼，又安排了一颗葫芦藤和一条虫，或者说呢，他指定了一株葫芦藤与一条虫。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神呢安排了暴风，他掌管着所有的事。我的意思呢是，神掌管着整个宇宙。日头 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啊，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啊，有的植物呢，存活期啊非常短，晚上呢生出来了，隔天就枯干了。你呢没费力种，也没有浇水，它跟你呢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呢只是一株葫芦藤啊，只是一种蔓藤，但是它被虫蛀枯干的时候呢，哎，你却难过了。约拿呀，这听起来多么奇怪了！你想想，我创造了尼尼微人，我与他们的存在有关，这不是一夜之间的事啊。他们有永远的灵，不是只是一棵植物啊，而是些人。何况这尼尼微大城，为什么神赦免他们呢？因为他爱惜这些个小孩，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更有趣的是，神也爱惜牲畜和牛。约拿书以这样的启示为结尾，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不愿意刑罚罪人的神。他对于小孩子和他创造的动物都充满了怜悯和慈爱。这实在是一个迷人的故事，从中呢，我们可以尝到许多的教义。最主要的是，那些跟从虚无谎言的人，放弃了他们自己可得的怜悯。不要逃离神，躲避神，神知道什么对你是最好的。如果去做跟神不相干的事，你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幸，带来灾难，这是在自找苦吃。神知道什么最好，因此呢，要顺服神，跟从神。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约拿书和其中的有关于你特性的教导而感谢你。主啊，我们感激你，因为你是如此的有恩典，如此的疼爱我们，你充满怜悯和宽容。主啊，我们感谢您，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到了恩典、怜悯和宽恕，我们的罪也得以洗净。因着耶稣已替我们受审判，我们就可免受审判。神啊，我们由衷的感谢你的救赎，感谢您称我们为你的孩子。主啊，请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事事顺服你的意旨。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领受祝福。愿主与你同在，愿主祝福你，愿主借着耶稣基督的爱保护你。愿你在这个星期中能够顺服神的声音，听从他，因为他呼召你为他的荣耀而工作。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